欢迎收听。最近常听到一个说法，过去10年我们让 AI 学会思考，未来10年我们要让 AI 学会行动。这句话，感觉点出了 AI 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对吧？
对，这个说法蛮精确的。
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深入看看，要实现这个行动目标背后那个关键技术是什么。
就是 VLA。
对，视觉语言行动模型 （Vision Language Action Model），简称 VLA。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是参考了 Maker Pro 网站上，欧敏全先生写的一篇技术导读文章。那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好好梳理一下 VLA 到底是什么，它怎么发展的，有哪些关键突破，现在用在哪，还有未来会怎样。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好，这个学会行动的比喻，我觉得抓得很好。如果说大型语言模型，像大家很熟的 ChatGPT，是让 AI 有了理解和对话的能力，
对，能理解我们说的话。
没错。那 VLA 模型呢，就是要赋予 AI 在真实世界里面动手做的能力，这个是关键的下一步。这项技术大概是从2022年左右开始受到非常高的关注。
我说也还蛮新的。
对，因为大家慢慢意识到，光会说其实不够，AI 必须要能根据他看到的、听到的去做事情，这样才能真的落地解决实际问题嘛。
了解，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 VOA。想象一下，如果你对一个机器人说："哎，帮我把桌上那个红色的杯子拿过来。"这对我们人来说很简单嘛，但对机器人，这就需要 VLA 模型来处理。它得做几件事：第一，听懂你这句话，这是语言的部分；
理解指令。
对。第二，它得看到桌上一堆东西里哪个是红色的，杯子，这是视觉辨识。
视觉感知。
最后，他还要能规划，然后执行一连串动作，比如说伸出手臂，抓准那个杯子，稳定的拿起来递给你，这就是行动。
没错。
VLA 的核心就是要让这3件事，视觉、语言、行动，在一个框架里，无缝的整合起来运作。
对，这个整合是关键，而且这个整合的过程发展速度真的非常快。那篇文章把它大致归纳成3个阶段，我觉得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技术是怎么一步步演进的。
好，那3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叫它基础整合，最早期的尝试比较像是把现成的视觉模型跟语言模型，把它们接起来。常用的方法叫做后期融合 （late fusion）。
后期融合。
对，就是视觉模型处理完图像，语言模型处理完文字，最后再把结果合在一起。但这种方式的限制是，视觉跟语言的理解常常对得不够好，不够同步，所以处理比较复杂的任务时，效果就有点打折扣。
OK，这是早期。那后来呢？
后来就进入第二阶段，可以称为专业深化。这个阶段主要是因为像自动驾驶工业机器人这些特定领域的需求出来了。研究就开始要处理更复杂的能力，比方说模型得懂一点基本的物理规则，像东西会往下掉之类的。
哦，物理推理。
对，然后需要更强的场景理解，还要加上记忆机制，这样才能执行那种需要好几个步骤的连续任务。这个阶段，VLA 开始要真正去应付真实世界那种不确定性。关键的转变可以说是从单纯连接感知和语言，进化到试图去理解物理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听起来更有挑战性了。那第三阶段呢？
第三阶段就是现在的重点，叫做追求泛用，目标是希望能做到一次训练到处可用。
一次训练到处可用。
对，文章提到的 OpenVLA，还有那个 NVIDIA 的 GR00TN1，就是这个方向的代表。他们特别强调，模型要有跨场景、跨平台的适应能力，希望说训练好的模型不止在实验室有用，也能部署到家里、工厂等不同的环境，甚至用在不同型号的机器人上面。 这一步，可以说是 VLA 能不能真的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关键。
了解。那谈到架构创新，刚刚提到的 GR00TN1 还有 OpenVLA， 他们具体是怎么设计的？文章有介绍吗？
有，这里就蛮有趣的，可以看到不同的解决思路。先说那个 NVIDIA 的 GR00TN， 它主要是针对人形机器人设计的基础模型。
嗯哼，
它用的是一种叫做双系统架构，你可以想象成机器人好像有反应快的小脑跟深思熟虑的大脑。
大脑跟小脑？
对，一个是快速反应模组，处理很及时的动作，像是前面突然有障碍物要赶快闪开。另一个呢是大型语言模型规划器，这个就比较像大脑，负责比较长远的任务规划做决策。
哦，这样分工。
对，这种设计就是想在反应速度和策略深度之间取得平衡，让机器人既能灵活应付突发状况，又不会忘记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听起来很合理耶。那 OpenVAL 呢？它不一样吗？
OpenVAL 就不太一样，它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叫做早期融合
Early Fusion。
早期融合跟刚刚那个后期融合相反。
对，
它用了双视觉编码器搭配 Llama 2这个语言模型，它的想法是在一开始就把图像的特征跟语言的指令映射到同一个潜在空间里面去处理。
哦，一开始就混在一起处理，
可以这么理解。这样做的好处是，理论上当模型听到像把那本绿色的书放到书架最上面那层，它可以更直接更及时的把绿色书架最上面这些概念跟它看到的视觉空间里的操作连接起来，
这样协调性会更好。
理论上是这样，希望达到更紧密的视觉语言动作的协调。
蛮有趣的，两种不同的思路。
对，这些不同的架构探索，其实说到底都是在挑战同一个核心问题，到底要怎么让看、听、做这三件事情能够真正的协同工作，而不是各做各的，最后才拼起来。
嗯，
文章里面还提到一个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在 CVPR2025 一个顶尖的电脑视觉会议上，NVIDIA、史丹佛、MIT 他们合作发表了一个叫做 COTVLA 的技术。
COTVAL。
对，它里面引入了一个叫做视觉思维链
Visual Chain of Thought， 听起来很厉害。
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模型在真的动手之前，它会先在内部进行一系列视觉化的如果那么的步骤推演，
像是在脑中模拟一遍，
有点那个味道。比方说要把杯子放到杯垫上，它可能会先想，好，第一步先看到杯垫在哪里，第二步规划手移动的路径要高过桌面，第三步再慢慢下降放好。
哇，
这就显示出 VOA 不只是单纯执行命令，它好像开始具备初步的视觉规划跟推理的能力了。
这个能力听起来确实很进阶，不过我们知道训练 AI 模型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嘛， LLM 吃的是文字，那像 VOLA 这种要看要听还要做的模型，它到底需要吃什么样的饲料啊？
问到重点了。VOA 需要的叫做多模态经验数据。
多模态经验数据。
对，意思就是它的训练资料里面必须要同时包括机器人看到的视觉画面，它接受到的指令，可能是文字也可能是语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它实际执行动作的轨迹记录。
哇，那收集这种数据感觉就很麻烦呢。
非常麻烦。
要有画面，有指令，还有动作记录，而且还要标注好啊。
没错，光是想象要去收集并且标注这种横跨视觉、语言还有物理互动的数据，就知道那个成本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是不是目前发展上的一个主要瓶颈啊？
这的确是训练 VOA 的核心难题之一。所以为了绕过这个数据瓶颈，研究界就发展出几个蛮重要的应对策略。
哦，有哪些方法？
第一个是自监督学习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自监督学习啊？
对。 对，核心想法是让模型从大量没有标注的数据中自己去学习。比如说，让模型看一段影片，然后叫它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画面，或者预测某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视觉变化。透过设计这种巧妙的借口任务 pretext task， 模型可以在没有人工标签的情况下，自己学到一些关于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知识，这样就能大大降低对那种昂贵标注数据的依赖。
听起来很聪明，还有吗？
第二个方法也很重要，叫做模拟到现实 simulation to reality， 简称 sim to real。
sim to real 在模拟环境里训练。
对，既然在真实世界收集数据又贵又慢，还有可能有安全风险，那干脆就在虚拟世界里大规模的生成数据。现在研究人员可以打造出越来越逼真的物理模拟环境，让虚拟的机器人在里面进行成千上万次的抓取、搬运、组装这些任务练习，快速累积经验。文章提到的那个 Rebot 研究，就是在探索怎么样有效地把在模拟环境里学到的技能迁移到真实的机器人身上。
等等，不过在模拟环境里练得再好，现实世界总是充满意外吧？这种 sim to real 的方法转移到现实的效果怎么样？那个落差会不会很大？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sim to real 的确一直存在所谓的现实差距 reality gap。
reality gap。
对，模拟环境很难100%复制真实世界的光影变化啦，物体材质的细微差异啦，接触时候的摩擦力等等，所以怎么缩小这个差距，或者是让模型学会对这些差异有鲁邦性 robustness， 也就是比较不敏感，这个就是 sim to real 技术的核心挑战。
那有办法克服吗？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做，比如说一种叫做预随机化 domain randomization。
预随机化？
对，故意在模拟环境里面加入各种各样的随机变化，像是改变光照、纹理、物体位置等等，让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就见过各种奇怪的状况，这样它学到的策略就比较不会只适用于单一的模拟环境，更有机会在真实世界中也能用。
原来如此，那除了自监督学习和 sim to real， 还有其他方法吗？
第三个重要的方向是效率提升技术。
效率提升？
对，你想 VLA model 通常都很大，参数很多，但他们最终常常需要在运算能力和功耗都有限的装置上跑，比如说机器人本身的处理器或是车载电脑，
对，才能及时反应啊。
没错，所以模型的压缩啦、推理加速啦就变得很重要。像有一种技术叫做 LORA Low Rank Adaptation， 最近很红。
LoRa。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不用重新训练整个超级大的模型，而是像给它加装一个小小的微调模块，用少量的数据就能很快让这个大模型适应新的任务或环境，这样成本效益就很高。
听起来很实用哎。
此外，针对特定的硬体，像是 GPU 或专用的 AI 加速晶片去做底层的优化，这也是确保 VLA 能够在边缘端跑得顺畅的关键。
了解了，所以有自监督学习 sim to real， 还有像 LoRa 这种效率提升技术来克服训练的挑战。那聊了这么多技术， VLA 目前在哪些地方已经开始看到实际应用了呢？文章有没有举些例子？
有的，文章点出了几个 VLA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的领域。首先当然就是机器人领域，尤其是现在很红的人形机器人。
对，人形机器人
VLA 是实现那种复杂的全身协调控制的关键技术。文章特别介绍了 Figure AI 这家公司推出的 Helix 模型。
Figure AI 的 Helix，
对，它也用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双系统架构，一个比较慢的思考系统，大概7到9赫兹，负责理解指令、规划任务，然后一个超级快的运动控制系统，可以到200赫兹输出非常精密的肢体动作指令。
哇，200赫兹！
对，反应非常快。但 Helix 最让人注意的一点是，它展现了所谓的零样本泛化能力 （Zero Shot Generalization）。
零样本泛化，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就像某个任务，它在训练数据里面从来没明确的看过，但只要你用自然语言下达指令，它也能理解并且尝试去执行。
哇，这很厉害哎！
这非常厉害，而且同一个 Helix 模型还可以部署在不同的机器人硬体上，甚至让他们协同工作。更关键的是，文章强调说 Helix 可以直接在机器人自己搭载的那个嵌入式 GPU 上独立运行，不用一直连着云端。
哦，可以在本地端跑。
对，这点非常重要，这被认为是真正迈向商业化应用的一大步。文章也提到了 DeepMind 的 RTX 基础模型，算是学术界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重要基石。
嗯，所以机器人是个大宗，那还有其他的应用吗？
还有，在智慧驾驶领域， VLA 也可以扮演车子的决策大脑。
智慧驾驶？
对，它可以融合驾驶的语音指令，比如说帮我找最近的咖啡店，再加上车子自己的感测器，像摄影机、雷达看到的周遭环境信息，还有地图导航数据，把这些整合起来，帮助做出更聪明的驾驶决策，像是规划路线、执行换道等等，甚至在侦测到可能有危险的时候，能够更早、更准确的介入，提升行车安全。
嗯，听起来像是更进阶的辅助驾驶。
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Sim to Real 训练。
哦，对。
现在很多研究机构和公司都会利用模拟器来产生海量的虚拟经验数据，用这些数据来预训练 VLA 模型，教他们学习各种操作技能，像是怎么灵巧地抓取不同形状的东西啦，怎么在很窄的空间里移动啦，怎么组装零件啦。
嗯，
这样做不只可以加速模型的开发和迭代，也降低了在真实世界里试错的成本和风险。
了解，所以主要是机器人、智慧驾驶，还有利用模拟器加速训练。
对。这些应用案例很清楚地展示了 VLA 的核心价值，就是把感知、语言理解跟物理世界的互动真正地把它们打通了。特别是像 Helix 这种系统，能理解自然语言，处理上千种没训练过的任务，还能在本地硬体上独立跑。这很清晰地标示出 VLA 技术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那个商业潜力看起来是巨大的。
听起来 VLA 确实是现在 AI 领域的一个超级热点。那放眼全球来看，大概是哪些单位或公司在这个赛道上投入最多呢？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吗？
文章有提到，这确实是一个产学研都在激烈竞争的领域。学术界这边，像是美国的顶尖大学 MIT、Stanford， 还有亚洲的清华大学等等，他们扮演的是基础研究的先锋角色。对，他们会持续提出创新的模型架构啦、演算法啦，并且贡献很多公开的数据集和基准测试平台，就是 benchmark。
哦，让大家有比较的标准。
没错，这样全球的研究人员呢，就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下去评估和比较不同方法的优劣，大家一起来推动技术往前走。可以说，学术界是为整个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评估标准。
那产业界呢？像是 NVIDIA、Google 这些大公司。
产业界的投入哦，就更着眼于实际的应用落地和产品化了。像晶片大厂 NVIDIA 哦，它就把 VLA 看作是驱动下一代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不只提供强大的硬体支持，像 Jetson 平台，它也自己开发像 GROOT 这样的基础模型。那 AI 巨头像 Google DeepMind 有 RTX 系列。OpenAI 也在积极探索通用的机器人智能，而在特定的领域，像特斯拉在自动驾驶上的持续投入，还有像 Figure AI 这种专注做人形机器人的新创公司，都在努力把 VLA 技术推向实际的产品。NVIDIA 在2024年的 GTC 大会上，甚至把 VLA 定位成 AI 机器人世代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哇，这个定位很高哎。
对，这个说法很能凸显产业界对它未来潜力的看好程度。
那既然潜力这么大，未来几年，比如说3到5年，我们可以预期 VLA 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重点？
NVIDIA 这个定位确实很有指标性啊。展望未来3到5年，文江预测 VLA 的发展可能会聚焦在两个关键的方向上。
哦，哪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更强的跨场景泛化能力。
泛化能力。
对，现在的一个挑战是，很多 VLA 模型可能在实验室或特定的训练环境下表现很好，但是一旦换到一个新的没见过的环境，比如说从工厂搬到你家里，性能就可能掉很多。
水土不服。
没错，所以未来的重点就是要提升模型的环境适应性，还有任务的泛化能力，希望做到训练一次之后，就能在各种不同的真实场景里，不管是家里、办公室、工厂，甚至是户外，都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
这听起来很关键。那第二个方向呢？
第二个方向是更普遍的即时本地部署。
本地部署就是能在装置上直接跑。
对，这就需要软体和硬体两方面都要进步。硬体上需要有更强大，同时也更省电的边缘 AI 晶片。软体上就需要更厉害的模型压缩、量化和优化技术。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功能强大的 VLA 模型不再只是跑在云端的伺服器上，而是能够普遍的嵌入到我们日常用的手机、汽车、家用机器人等等这些终端设备里面，实现低延迟的本地智能，
这样反应才会快。
对，如果这两点真的实现了，那 VLA 就可能真正成为未来智慧生活还有智慧制造的一个基础设施，默默的赋能各种需要 AI 理解环境并且跟环境互动的应用场景。
了解。好的，今天我们一起蛮深入地探讨了这个视觉语言行动模型 VLA。总结一下，简单来说 ，VLA 就是整合了 AI 的看、听、说还有做的能力，目标是让 AI 不只能理解世界，更能实际在里面行动。
从理解到行动。
对，我们看到了它的演进过程，从一开始的基础整合，到后来为了应付真实世界而做的专业深化，再到现在大家追求的泛用化。我们也剖析了几个关键的架构创新，像是 NVIDIA GR0TN1 的那个大脑小脑双系统，还有 OpenVLA 的早期融合策略。同时我们也谈到了训练数据这个核心挑战，以及学界和业界怎么透过自度度学习 Sim to Real 模拟，还有像 LoRa 这样的效率优化技术来应对。最后我们也看到 VLA 在机器人领域，特别是像 Figure AI 的 Helix 模型，还有智慧驾驶这些领域，已经展现出蛮具体的应用潜力了。
对，
那么聊了这么多，这一切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句话， AI 学会思考之后，下一步是学会行动。
对，
我们今天讨论的 VLA，特别是像 Helix 这种能够理解自然语言指令，处理它没明确学过的任务，而且还能在机器人本体上独立运作的系统，这其实正在让 AI 的行动能力加速变现实。所以这就带来一个我觉得很值得你去深入思考的问题，当机器不只听得懂我们的话，更能根据它的理解及时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物理世界里帮助我们完成任务的时候，这种真正具身化 embody 的 AI 普及之后，我们跟科技、跟我们周遭环境的互动模式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它会开启哪些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到的全新可能性？同时又可能会伴随哪些值得我们现在就开始关注和思考的伦理上或是社会层面的挑战呢？
这确实是一个既让人感到兴奋，但同时也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的议题哦。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探讨能让你对 VLA 这项可能正在塑造未来的技术有一个更清晰的轮廓和认识。我们下次见。